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5月20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5月19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G7 领导峰会开幕，各国领导人首次参观广岛和平纪念馆。 G7 峰会召开，美英等国宣布新一轮对俄制裁。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传出下个礼拜将宣布参选。水危机研究显示，全球超过一半的大湖和水库干枯。德州州议会通过法案，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变性手术。迪士尼宣布放弃近9亿美元的佛罗里达州新园区计划。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当地时间礼拜五上午，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峰会在日本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开幕仪式。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同夫人预旨19号上午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区域迎接包括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等多国领袖，抵达峰会开幕仪式场地，并陪同参观和平纪念资料馆。广岛市区戒备森严，据日本媒体报道，这个是 G7 领袖首次进入纪念广场核爆的资料馆进行参观。岸田在峰会开幕前就已强调，正因为这次峰会办在原爆地广岛，日本希望借此向 G7 领袖分享零核武世界的目标。这个亦是美国在任总统久违七年首次访问广岛，而上一次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6年造访。作为拥核国的英国、法国领导人亦是第一次来到广岛和拜登总统一起参观原爆资料馆。岸田指出，这个是国际社会在历史性转换期中举行的一次重要峰会，各国首领在受原子弹破坏后奋力复兴，如今各国领导人又首次在广岛齐聚一堂，展现出对和平的承诺。据一名熟悉 G7 峰会的美国官员礼拜四表示，基于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出兵，美国与 G7 其他经济体将公布新的对俄制裁和出口管制行动。据路透社报道， G7 各国领导人礼拜五齐聚日本广岛，处于第二年的俄乌战争已是议程重点。美国已带头严厉制裁俄国企业、银行和个人，新制裁旨在重申世界强国援乌抗俄的决心。这名美国官员18号告诉记者知， G7 的最新努力旨在阻断俄国获得战场所需物资的能力，消除规避制裁的漏洞，进一步降低各国对俄国能源的依赖度，还有缩减莫斯科当局利用国际金融体系的管道。官员说，我们继续施压俄罗斯，这份承诺和去年一样坚定，而英国在峰会期间也公布了一系列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英国首相辛伟成礼拜五宣布，英国将禁止入口俄罗斯的钻石、俄罗斯原产的铜、镍和铝等，预计其他 G7 成员国也会跟进。据路透社礼拜四援引一名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共和党有意问鼎总统大卫的明日之星。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下个礼拜将正式宣布参选2024年总统大选，成为川普的最大对手，改变目前几乎一面倒的选战。消息人士表示，德桑蒂斯可能在5月25号递件参选，图迈亚密的筹款会议落在同一日，之后将在5月29号那个礼拜正式展开参选行动。 不过德桑蒂斯的发言人未能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另据纽约时报指出，是一场由支持德桑蒂斯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Never Back Down 举办的活动上，德桑蒂斯以电话形式话给金主和支持者知，在明年的总统选举中只有三人具备条件，分别是他、川普和拜登，但他俗称是这三人中只有拜登和我才有机会成为下一任总统，因为摇摆州的数据显示这次选举对前总统不利，恐怕无法力挽狂澜。而这番言论亦成为德桑蒂斯到目前为止与川普之间最具较量性的言论。星期四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研究指出，超过半数的世界大湖泊和水库面积正在缩小，使得人类未来的用水安全蒙受风险。国际研究团队报告指出，世界上一些重要淡水资源，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里海到南极洲的赫赫湖，在近30年时间以每年约220亿吨的累积速度在流失，这个大约是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水量的17倍。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德分校教授、论文共同作者拉贾哥帕兰说，全球湖泊都陷入困境，影响广泛且深远。他表示，这个意味相关发现会对约20亿人口造成影响。全球淡水湖和水库储存了地球上 87% 的液态淡水，这个凸显制定永续性消费、减缓气候变迁新战略的急切性。由共和党主导的德州州议会星期四通过一项法案，禁止对未成年人进行变性手术。德州州长艾波特先前已经下令调查所有允许儿童进行性别转换手术的家庭，预料他将签署这项法案成为正式法律。与此同时，同为共和党人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当日较早时亦签署一份州议会五月初通过的法案，禁止对未成年人进行变性手术。这项法案将禁止医疗从业人员替任何未满18岁者开荷尔蒙阻断剂或施行变性手术。至于已接受荷尔蒙阻断剂或相关疗法的未成年人，虽然被这项法案列为例外，但要求他们应该在一段时间内以安全和医学上适当的方式戒除这些处方药物。德州和佛罗里达州分别是美国人口数第二及第三多的州，除了佛罗里达州之外，还有另外将近12个由共和党主导的州亦在近几个月通过类似禁令，使跨性别者议题成为两党激辩的主要战线之一。据华特迪士尼公司星期四宣布，将放弃斥资近9亿美元在佛罗里达州建立新的企业园区计划。该计划原先将主题乐园部分的2000名员工迁移到这里。迪士尼在给员工的信中表示，这一项目已经取消，员工将不用从加州搬到佛罗里达州。根据原计划，迪士尼原本打算对佛罗里达州诺纳湖镇投资8亿6400万美元，借此建立新的企业园区。该园区将作为迪士尼主题乐园的建造单位、华特迪士尼幻想工程以及迪士尼乐园体验与产品部门的基地。而该计划是迪士尼前执行长查佩克的想法，他已经在去年11月被董事会解雇，由曾经在2005年至2020年间担任迪士尼执行长艾格接任。迪士尼乐园体验与产品负责人达马罗表示，有鉴于自宣布该项目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包括新领导层和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我们决定不再继续推进，但这个并不是一个容易作出的决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主策峰会前夕，美日首脑会谈重新维护台海和平。 泽连斯基或延伸 G7 峰会。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下个礼拜将访美，会晤雷蒙多大旗。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完成谈判，几个礼拜内签协议。美欧澳多国发联合声明撑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美国国务院报告证实中共医生为摘取器官而杀人。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七国集团 G7 峰会在5月19日到21日举行。美国总统拜登18日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先在广岛举行会谈。根据美日元首会后发布的一份白宫简报，两国领导人确认将继续支持保卫家园，受俄罗斯野蛮非法入侵的乌克兰。他们还承诺密切合作，以应对地区安全挑战，包括对付中国违反国际法的胁迫行为。白宫表示，两位领导人强调要反对任何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并重新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决心。双方正就美日安全保障合作进行意见交换，对于重要技术的培育及保护，两人有共识，亦欢迎在量子及半导体领域上美日之间的大学及企业缔结伙伴关系，且双方在生物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要扩大合作，并认为在美日经济政策协议委员会方面应令经济安全保障的合作具体化。日本19日在广岛主办为期3日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据彭博社报道，不知名的知情人士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将先赴沙特阿拉伯参与阿拉伯联盟峰会，接着乘坐美国军机前往日本。泽连斯基过去一个礼拜出访欧洲各国，说服各国军援更多武器。另外，根据一位了解会谈内容的官员17日透露， G7 领袖计划收紧对俄罗斯制出的制裁，就在成员国将公布新的对俄制裁之际，中共外交部19日宣布俄罗斯总理米苏斯京将在23日到25日访问中国。在中共发布消息之前，英国金融时报16日曾经报道，这个显示俄罗斯在西方制裁下增加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以及中国增加对俄罗斯的支持。中美高层逐步恢复往来，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10日到11日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会晤后，中共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18日表示，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下个礼拜访美。一位熟悉会议计划的消息人士指，王文涛将在下个礼拜在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会面，然后前往底特律参加定在下个礼拜四至礼拜五举行的亚太经贸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届时他将在会议期间与美国贸易代表大旗会面。根据中共商务部网站，王文涛11日曾经与美国驻华大使勃恩斯会面，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和各自关注的经贸议题交换意见。多名美国官员告诉 CNN， 拜登当局未来多个月内计划安排多名高层官员访问北京。报道指出，美方目前正在讨论安排4名高层官员出访，包括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和气候特使海瑞。美国贸易代表大旗18日宣布，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已完成谈判，是加强美台经济关系的重要一步。双方预计多个礼拜内将针对贸易便捷化、中小企业、反贪腐等5项议题签署第一批协议。大旗当日下午透过新闻稿作出这项宣布，指出这项成果是加强美台经济关系的重要一步，展现双方能够合作，代表各自人民推动共同贸易优先事项。美国贸易代表处表示，透过相关条文，美国企业将能够引进更多产品至台湾，同时建立更透明、精简的法规程序， 促进双方市场投资和经济机会，尤其是对中小企业。第一批协定签署后，能将深化美台贸易伙伴关系，加强贸易流量，促进创新及劳工与企业包容性经济增长。台美去年6月1号启动21世纪贸易倡议，囊括12项议题，至今已经举行两回合谈判，包括去年11月在纽约召开首次实体会晤，今年1月美方由助理贸易代表麦卡廷带队前往台湾协商。世界卫生组织 WHO 年度大会定在5月21号到30号在日内瓦召开，中共阻挠台湾参加该国际会议。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钊燮星期四指出，一些外交盟友和友好国家已经发表声明支持台湾参加世卫年度会议，或在大会期间安排双边会晤。由于中共阻挠，台湾无法出席大多数国际组织。在中共2017年开始阻止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后，台湾展开一场外交活动，最终以观察员身份出席该年度会议。星期四，美国、澳洲、英国、加拿大、德国、日本、立陶宛和捷克共和国驻台办事处发表一份联合声明，重新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本年度的世卫会议。声明中说，将台湾孤立在世卫大会这一全球卫生论坛之外是不合理的，并且削弱了全球公共卫生合作和安全。这个月较早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鼓励世卫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但招致中共不满。台湾目前或者参加世卫部分技术会议。5月15号，美国国务院发布2022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报告收录了美国器官移植杂志针对中国器官移植论文的研究文章。文章表示，在获取器官过程中，摘除心脏一定是捐赠者死亡的直接原因，亦就是说，中共医生为摘取器官而杀人。这篇发表在美国器官移植的文章的联合作者，以色列前器官移植协会主席、著名心脏移植外科医生雅各布拉维教授，5月18号话俾大纪元知，毫无疑问，中共在回摘器官。2006年，中共活摘器官黑幕首次在国际曝光。17年来，国际社会发布了多个调查报告，指证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人体器官。2023年3月27号，美国联邦众议院以413票对2票通过了2023年停止活摘器官法案，这个是美国首次采取立法措施来打击这一暴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快讯：泽连斯基将亲自参加 G7 峰会。李辉有冇同泽连斯基会面呢？集催搬迁红安新区被抵制，将军人俾作浪。吴京被举报辱军，当局拖延去年第四季火化遗体数据，要打圆场。北京严控民间资金外流，地下钱庄收费加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20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七大工业国组织 G7 为期三日的领袖峰会19号在广岛召开。据最新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会前往日本，直接参加七国首脑会议。消息人士说，泽连斯基将会在沙地阿拉伯出席阿拉伯联盟峰会之后，乘坐美国军机飞往日本。日本官员早前曾经表示，泽连斯基将会以网络连线方式参加会议，不过他们仍然在星期日额外增加了一场有关乌克兰的会议，这符合泽连斯基的行程安排，令他可以亲自出席。今次峰会的地点选择在广岛，是78年前 人类第一次使用核武器的地点，咁提醒当今国际社会使用核武器的风险正不断升高。据报道分析，泽连斯基届时如果能够顺利出席峰会，预计会加倍向西方争取更多军事援助，甚至是获得美制 F-16 战机。同时，他将会持续游说印度和巴西等非 G7 与会国家加入西方制裁俄罗斯的行列。讽刺的是， G7 曾经是 G8，因为俄罗斯非法占领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而被其余七国冻结了会籍。现在被俄罗斯侵略的乌克兰反而比俄罗斯还要早重返 G7。 中共特使李辉日前访问乌克兰为战争调停。中共外交部18号对外声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见了中共特使，但是就没有提供任何细节。而同一日，乌克兰总统府发表公告，就没有提及泽连斯基和李辉会见的议题。有分析认为，乌克兰关于李辉访问的声明暗示了北京和基辅在结束冲突问题上的立场分歧。据中共外交部18号官方网站报告，汪文斌在例行新闻发布会说，中共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访问乌克兰期间，泽连斯基会见了李辉，双方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和中乌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按中方的讲法，乌克兰方面表示很高兴在两国元首通话之后没多久接待李辉特别代表访问乌克兰。当记者再次提问是否确认李辉和泽连斯基进行了会见的时候，汪文斌回答说刚刚已经讲了，并且重复泽连斯基会见了李辉的讲法。中共还声称李辉还分别和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外交部长库列巴以及基础设施部、能源部和国防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举行会面。但是基辅的几个声明都没有提到或者确认李辉和泽连斯基会面，只是证实李辉17号会见了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而库列巴表示乌克兰不会接受包括丧失领土和冻结冲突的建议，被认为是对中共之前关于结束战争的立场文件的直接回击。因此有评论认为，乌克兰关于李辉访问的声明已经暗示了北京和基辅在结束冲突问题方面的立场分歧。亦都有分析认为，乌克兰甚至没有公开报道泽连斯基会见了这位特使，他跟着下来的访问已经毫无意义，只是剩低最后向普京汇报。时事评论人士王友群说，中共力图打破外交上越来越孤立的局面，采取了很多措施，想在国际舞台上再领风骚，但是时过境迁，一个尴尬接着一个尴尬。第一，被踢出 G7 峰会；第二，被踢出欧盟印太会长会议；第三，调停乌克兰战争没人收。世界已经因为价值观的不同分化为两大阵营，自由民主阵营和专制独裁阵营。中共政权不单只是专制独裁，而且更趋向极权，和天意民心、时代大潮、世界大势都背道而驰。不信中共已经成为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共识。习近平拍板设立的雄安新区，在经过六年空荡荡不见人气之后，几日前迎接了习近平和他一众的政治亲信，阵仗之大历史罕见。有时事评论员认为，今次高调视察的阵容显示习近平是要确保他亲自指挥部署的雄安没有停工烂尾。这届中央完全支持千刀大计，习当局一挥手，北京被选中的机构同仁就要出发被逼迁了。但是习近平近日召开座谈会，力促北京机构完成疏解搬迁的时候，一些讲话就暴露了被隐瞒的消息，就是搬迁计划受到抵制。中共官方将雄安新区定位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设在北京的一些机构 陆续要搬到红安。习近平在近日的讲话中警告相关机构，不能够凭自身好恶，需要搬的就要搬，不能够搞纸面疏解，变相回流，名义上疏解，结果翻翻去，更加不能够通过在北京设立二级单位等方式，边疏解边新增。同时，习近平又安抚说，在政策措施上会确保疏解单位和人员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海外时事评论人士分析指，习近平的讲话无意中透露了一个现实，即是北京的机构、学校正在喺度变花样，软性抵制搬去红安新区。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分析，习近平几次催促第二批启动疏解的在京央企总部和二三级子公司尽快搬去红安新区，咁讲明习近平事搬迁一事无比重要，但是实际效果就好差。北京的机构都是以各种方式抵制，不单只有抵制，而且反弹力度仲好大，乃至迫使习近平到最后被迫公开以经济利益来进行收买。李林一话，官方传媒报道提到，被安排首次由北京外迁的一些央企总部地址都仲系建造紧，显示红安工程烂尾的讲法并非是空穴来风。今年三月曾经有消息说，北京当局要求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四间大学首批搬迁到红安，而其中三间大学就在四月二号同一日发表声明，将会实行一校两区协同发展，既保留在北京的原校区，亦都在红安兴建新校区。为什么北京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学校都不愿意搬去红安？有观点认为，红安新区的选址明显违背市场规律。中国科学院院士、地理学家陆大道曾经说，红安新区的选址不符合中国经济要素自西向东的宏观流向，难以吸引有利于产业发展的要素聚集，而且河北省并不具备经济实力很强的特大城市来引领全省经济的发展。相比来说，北京、天津和河北现有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亦庄开发区、天津经济科技开发区和滨海新区等发展条件明显是更加优越。对此，美国之音分析说，在上述的背景底下，北京当局亦市场移动，单凭强大的政府意志和行政能力来逼迫北京的各机构搬迁，势必会触动很多人的核心利益，初期或者能够取得一定进展，但是时间一长，被压抑的市场内在规律必然会反抗，到最后红安新区的工程就很可能虎头蛇尾，还是成为烂尾工程。栋笃笑演员李浩石 House 因为一句作风优良能打胜仗来形容野狗，就被中共当局大搞民脂肉，大陆民众在不满之余，还照当局的手法炮制，拿热衷在电影扮演战狼的吴京开刀，举报吴京在系列电影将军人叫做狼，比狗更坏，涉嫌辱军、侮辱军人。笑果文化公司栋笃笑演员的笑话被控对中共军人不敬，引发巨大风波。被控辱军的栋笃笑演员李浩石，当局在5月17日已经立案调查。他在近日演出的时候提到领养了两只野狗，令他想起八个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随即就被举报，还被官方重罚，令很多栋笃笑演员噤若寒蝉，相继封口取消演出。不过当局的打压压不服人心，民间蛙虎话，咁系新时代文革。18号网上传出一张手机的截图，显示有人乘机举报中共当局支持的动作演员吴京拍摄的战狼系列涉嫌辱军，甚至比李浩石更为严重。举报信提交到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举报信话，吴京拍摄的战狼战狼二将中国军人比作是狼，和李浩石将中国军人比作是野狗是同一性质，涉嫌严重侮辱中国军人。信里面还解释说，由生物学角度， 狼和狗都是同一物种，是比野狗更野的狗。游民发觉到狼一直是反面形象，凶残邪恶的象征，例如狼心狗肺、狼子野心、狼狈为奸等成语都是贬义词。在微博有不少大陆网友亦都和应话，吴京的战狼是最恶劣的，居然将我们人民子弟兵和父母官比喻是狼，一定要举报投诉。如果他将关键词由野狗换成野狼或者狼，还会被认为是侮辱军人吗？台湾国际关系专家宋国成表示，中共官方对这件事的处理在外界看来是小题大做，其实反映出中共政权心理上非常脆弱，可能比玻璃更脆弱，过度敏感。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新冠会导致后遗症，出现长新冠的情况已经被国内外专家认为是普遍事实。前中共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日前在北京的一个学术年会承认，新长冠是基本事实，感染新冠次数越多，后遗症风险越高。而上海防疫专家张文宏亦都表示，新冠感染有一个很长的拖尾效应。他5月18日向大陆传媒说，这一轮的异阳患者大多数比去年年底时候阳了的症状要轻，病毒感染还有一个很长的拖尾效应，但是不应该对经济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他提醒老年患者和有长期病免疫力较低的患者要重点看护。在五一假期之前，大陆网络很多网友就晒出抗原检测，说自己和家人都异样，担心第二轮疫情高峰已经来到。另外，虽然官方传媒不再重点报道疫情，但是仍然有不少患者感染之后去世，不同年龄阶层的人都有。外界还注意到，中共官方到现在还未公布去年最后季度的婚姻和火化遗体相关数据，外界猜测或者和去年12月当局开放防疫之后涉及大量的染病死亡人数有关。中共民政部通常在三个月内发表关于婚姻、离婚和火化遗体的季度数据，但是民政部官方的网站显示，截至5月18号，官方还未公布去年第四季度的数据。4月21号，中共民政部曾经针对网友查询有关2022年婚姻数据，回复说将会在今年8月左右发表，但是未知是否包括去年最后一季的火化遗体数据。如果官方在8月左右公布2022年最后一季的数据，那就意味不寻常的长时间拖延超过6个月。中共民政部目前还未对延迟作出解释。旅澳历史学者李元华18号表示，现在当局对人口数字的管控都是电脑化的，而且全国联网人去世火化，在中国要到相关单位开证明，由相关单位注销户口，所以在电脑就可以直接抽出死亡数字。他认为到了时间还不公布死亡的人数，最主要是因为去年年底全民感染，死了大量的人。大陆的陈律师亦都认为数字是不难统计的，但是如果实际数字太惊人，官方不愿意将实际的死亡人数公布出来。他说当局现在拖延发表数据，只是想怎样打圆场，要令老百姓感觉好像人口少了，亦都没什么大的变化。据本台希望之声财经 TV 报道，中国经济前景堪忧，好多人开始急于出售物业套现，将资金汇出。中共正在严防中国民间的大量资金外逃，现在地下钱庄收的佣金都加了一倍。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的二手楼成交量和价格大幅下跌， 深圳豪宅减价人民币1000万，仍然无人问津。上海几千万人民币的豪宅亦都大跌几百万。外界认为局势不稳，造成民众抛售物业套现。民众一边出售物业套现，一边找渠道将资金转移出境外。大陆欧阳女士向自由亚洲透露，近期不少人透过地下钱庄将资金转移到境外，现在手续费已经由 3% 提高到 7%。 她说由于需求大，汇款难度比以前高，现在地下钱庄要求单笔最少$500,000起。资深财经评论人士蔡慎坤认为，中国外汇面临逐步减少，而且幅度很大，恐怕会切断所有外资流出的渠道。他估计每人每年$50,000的汇款额都会面临全面管控。日前富途控股和老虎证券宣布将会删除准许客户在海外交易股票的应用程式。欧阳女士说，这亦是当局要防止资金外流的措施之一，因为用户会将钱转移出去投资美股或者港股，当局不喜欢用户和美国的金融市场有交流，后续估计会将资金通道都切断。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召开的两场峰会，一个是在日本广岛召开的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峰会，一个是中国中亚五国峰会，真是没得对比就没伤害。这七峰会经常传出的相就是几个大国领导人围着一张圆台坐在一起开会，连随身携带的电脑袋都直接放在地下，台面都放不到多余的任何一样东西。而中共国这边接待中亚五国的排场真是没有语言形容到，极尽奢华之能事。豪华大房车接送，唐朝侍女拿着宫灯为这几个人引路，跟住落嚟的豪华接待、豪华演出、豪华撒钱几百亿，真是没有形容词形容得到。总之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觉得在这个过程谁会受到伤害？有网友说，看一个人怎样，看他的朋友圈就知道了，看一个国家也是同样道理。还有谁？人家不理几大的会就是为了开会，大家正经开会，会议间中休闲放松，顺便体验一下当地的特色风情。我们这里不理什么会，无论大细都能够开成文艺汇演，这个审美也都不知由几时开始的，还一直是这样。日本峰会太寒酸，东升西降了。唉，最大的区别，我们是花钱请的，人家是志同道合的，没办法啦，花钱都请不到英法美这些大国。如果说之前的龙管下乡都不比讲笑话，是一步步的退回到文革时期，这样倒车党这一脚踩油门下去，又退回到去盛唐，极尽奢华，搞不好啊，之后再用力一点的话，就要回到杨广统治的隋朝末期了。什么挖运河、修宫殿、食树皮、咬草根，诸如此类，估计亦都就快安排到了。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中国移民潮引起国际关注，美国之音采访中国偷渡客，当中甚至有几个月大的婴儿，随着全家人利用厄瓜多尔的免签政策穿越巴拿马丛林逃离中共政权。5月19号发表的报道提到，这些从中国逃到美墨边境的偷渡客或多或少都经历过被勒索、抢劫和黑警的折磨，还有人遭遇绑架，手臂上面留下了入狱的绑痕，他们至少要在路上一个月，每人花费5-6万人民币，最多甚至去到20多万。在采访中，他们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冒险去国离家的原因。 八十后张秦在中国是个外企员工，一家三口一起偷渡。他说中国政府太强势了，你就算是一些发达城市，就算有钱，你可能都会被他限制到没得动。譬如说我们上海地区，你手机基本上都要装一个反诈骗的 app， 否则的话他们就会用各种方法逼你。他说我有这个心理准备，去到美国就是找一些低端的工作，就是美国人都不愿意做的事，我们先去做，辛苦我这一代，我的下一代会更幸福。只身一人来到美国的八十后黄先生说，偷渡最主要的原因是对中国的未来不抱希望。他说就是会越来越差，就好像会回到文化大革命那种情况，最差的可能过几年，说不埋还没饭吃。九十后的小明说，对普通人来讲，国内的生活太艰难了。我们出来主要是为了小孩，我想要出来是从去年九月份开始的，因为我对国内发生的事情觉得很不可思议，觉得不应该发生这些事情，我们付出的和我们收入的不成正比。大部分受访者离开中国的原因都和中共政权有关，从清零封城导致民生灾难开始，到最近脱口秀演员李浩石被拘捕，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在中共政权下没有安全可言。推特用户财经数据库评论说，在笑果被罚款千万之后，中国人应该以从着火的房子入面抢救钱箱的姿态，将国内的财富转移到海外。中共国的生存空间不断收窄，社会压力不断增长，不论什么阶层，所有人都一日比一日不顺气。就算你是中产，你买得起脱口秀的票，但在观众席上你笑都是有风险的。而且未来如果没有因为台海战争爆发影响中国国内的局势，那中共政权迟早会拿出周斗这种老法宝来转移社会注意力，阶级斗争会再次如火如荼。退文最后建议中国人离开吧，朋友。视频人周晓辉早前在大纪元发文表示，现在中国出现的逃亡潮和当年东德政权垮台前的一幕十分相似。资料显示，从1945年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至少有250万东德人逃往西德，这个亦都导致东德劳工短缺。以史为鉴，失去民心，内外交困的中共还能够得戚几耐呢？5月19号，印度宣布在有争议的藏南地区克什米尔举行 G20 旅游会议。这个地区在新德里和伊斯兰堡之间存在争议，此举遭到中共政府和巴基斯坦的谴责。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礼拜五声称，中方坚决反对在有争议的领土上举行任何形式的 G20 会议，亦都不会出席此类会议。而印度在当日反驳了来自中方和巴基斯坦的反对意见，称印方可以在自己的领土上自由举行会议。印度总理莫迪在访问日本七国峰会的时候表示，拥核邻国之间的关系只能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利益的基础上，印度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并致力于保护其主权和尊严。自从2020年拉达克发生军事冲突导致流血事件以来，中印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印度此举被认为是反映了在边境问题方面的立场。今年担任 G20 主席国的印度已经在全国各地组织了一系列会议，为9月份在新德里举行的 G20 峰会做准备。半岛新闻报道说，印度一直在促进克什米尔的旅游业，去年有超过100万的公民访问了克什米尔。另一方面，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并未消除动荡和争端，几十年间已经有数万名平民、士兵和克什米尔叛乱分子在冲突中丧生。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 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高峰会5月19号至21号在轮值主席国日本举行。美英两国元首18号分别和日本首相会谈，重新反对武力改变现状，维护台海和平是国际社会安全繁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首届中国中亚峰会选择在七国集团年度峰会前一日召开。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就此分析了中共的企图。陈文甲表示，过去 G7 峰会往往有一个聚焦的主题，不是经济就是地缘政治或者军事。但随着美中对抗和俄乌战争的白热化，北韩飞弹威胁加剧，台海情势的紧张，加上疫情后全球经济力拼复苏，所以所有经济、外交、军事、科技等安全议题全部登场，可见当前国际情势的复杂性和今次召开 G7 峰会的重要性。陈文甲认为，今次 G7 峰会料将聚焦在如何加强压制中俄以及台海议题方面。他进一步解释说，今次在日本广岛登场的 G7 峰会重点料将聚焦在加强施压俄罗斯以及反制中共军事和经济的霸权扩张。此外，还有我们比较关注的台海议题。而在18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已经分别和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新伟成进行双边会谈，不约而同都提到台海议题，重申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反对以武力改变现状的立场。预料峰会结束将发表广岛宣言，其中的重点就是将台海的安全纳入，并将台海安全和全球发展作重要的连结，显示今次的 G7 峰会将在以美国主导下加强联合盟友反制中俄之多边主义的战略，持续以美日同盟与四方安全对话为基础，连结 G7， 加上印太区域经济新架构，即以外交、军事、经济、科技等全面性的安保结盟手段，压制中俄和弱化中俄，以维持全球政经的和平稳定发展。就在 G7 峰会登场的前一日，第一届中国中亚峰会18号抢先在西安举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9号和哈萨克、吉尔吉斯坦、塔吉克、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五位中亚国家的总统共同签署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相较于 G7 峰会锁定联合回应中共军事与经济胁迫，中国中亚峰会就想对抗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陈文甲观察到，中共今次主动积极来召开中共中亚峰会，其实它有很明显的三个企图和目的。第一个目的是要针对剑指中国的 G7， 它也要去联合这些国家来进行一个反围堵。第二个部分是因为中亚对它来讲始终是它的后院，是一个很坚固的关系，所以它透过中亚五个国家来巩固它的周边关系，然后也都巩固它的后院。然后第三个部分，中国在中美对抗和疫情这个过程中，再加上一带一路债务危机引起各国恐惧之后，它要更加深化它一带一路的效果。当然它要找中亚最支持它的盟友来推动巩固周边安全。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下行，失业率亦都不断飙升。近日号称中国最大生活资讯网的五八同城经传裁员三成，至少近万人失业的消息。根据绿媒第一财经18号报道，经过认证，原本是五八同城员工的职场社交平台默默网用户表示，公司正以 N+1 的赔偿模式展开大规模裁员，比例高达 30% 至 50%， 裁员成为企业降低成本增效的杀手锏。 根据报道，伍伯同城今次裁员不论年资，若干资深员工亦都饭碗不保。预计五月下旬，仲有更多伍伯同城的部门将缩减员额。其中 TEG 部门和伍伯赶集集团的裁员比例都是 30%。如果按照 30% 的裁撤比例估算，员工将近30,000人的伍伯同城，今次裁员可能会有近10,000人失去工作。根据官网的资料，伍伯同城总部设在北京，自2005年12月成立之后，在全中国共有27间直销分公司，业务涵盖招聘、房产、汽车、二手、本地生活服务和金融等多个领域。但是单次裁 30% 员工的企业不单只是伍伯同城，搜狐网18号报道说，业界盛传万达集团正在与银行开始延期偿债的谈判，有接近万达集团的人说，六月前集团将开启大规模裁员，保守估计比例约 30%。另外，消息来源仲透露，届时万达的高管可能会降职降薪，高管空缺亦都预缺不保。公司的人事原则是只出不进。除了企业大规模裁员，中国大学生就业的形势亦都非常严峻。中国中小企业作为吸纳中国大学生就业的主力，就在中共的三年清零防疫中大量倒闭，这个亦都使到今年中国大学生面临空前的就业压力。根据六媒的统计，202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1158万人，他们面临着毕业就失业的困境。近日，中国笑果文化公司脱口秀演员 House 李浩石因登台演出时形容野狗能够打胜仗，作风优良，被批侮辱中共军人。这个事件影响持续扩大，一度上升到要追究演员刑事责任的地步。就在中国各界舆论强烈谴责李浩天之际，官媒新京报记者杨雪发出不同的声音，说军队就不可以开玩笑吗？根据网络热传的截图显示，署名为新京报杨雪的网民在他自己的个人朋友圈就李浩石辱军事件发布了一些言论，包括我国现在是超敏感体质，如果开个玩笑就死得，那也都太脆弱了。他还很大胆地说，我小时候用红领巾抹鼻涕，在被人截图并在网络平台广传之后，又引发一轮舆论的争议。微博相关话题下，中国网民又开始谴责批评，有人确认说新京报真的有个叫杨雪的，大部分网民就对杨雪进行谩骂，说他现在已经明框造反了，并说媒体界、学术界、文艺界是反贼最多的地方。另一些网民要求要狠狠地批斗杨雪，要打倒杨雪，打倒走资派。除此之外，很多网民还要求新京报开除杨雪。不过新京报尚未就此作出说明，他微博相关话题亦都已经开启评论精选模式，似乎是在防止中国网民的不断出征。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中共军舰包夹日本离岛，挑衅G7，全球三峰会，围堵中共。普京紧急协调俄军和瓦格纳，美媒揭黑海末日地堡。美国蒙大拿州宣布全面封 TikTok， 美国研发基因武器对付华裔，中共大话被揭。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9号，礼拜五，欢迎收睇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9号 G7 领袖峰会将在日本港岛召开，而在峰会前夕，中共军舰包夹日本列岛， 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进行了回击，依次七国集团的领导人不单止将在反对俄罗斯和中共的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亦会在其他战略问题达成一致。而 G7 峰会后，美欧北约会连串召开，有学者分析，这三大峰会下来可能形成对中共的全球性无裂痕的围堵。请看报道。
G7 峰会前一日18号，拜登已经抵达日本，岸田文雄在一个军事基地会见了拜登，亦拉开了 G7 峰会外交的序幕。同拜登同一日到日本的还有英国首相新伟成，他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安全问题达成历史性的广岛协议，目的是维护印太地区的稳定，很明确就是针对中共。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根据广岛协议，英日将会在国防、贸易和投资、科学技术合作以及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方面达成新协议。 G7 峰会前，中共军队动作频频，日本防卫省公布，截至18号为止，包括052D 型导弹驱逐舰在内的五艘中共军舰以瞬时计绕行日本列岛，是扎扎实实绕了日本全境一圈。日本还首次确认共军舰艇是分成两路，并且以两路包夹先岛群岛的方式航行，这是非常罕见的行为。日本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向中方表示关切，中共围绕日本本岛的动作引起特别关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批评中共舰队行动是一种传递威胁、进一步破坏信心、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武力展示。而中共官媒《环球时报》直言不讳地说，解放军行动可视为向日本发出的强烈信息。岸田文雄接受日经亚洲访问时表态，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不仅对日本至关重要，对整个国际社会亦至关重要。他已经在宫古岛三地部署爱国者三型防空系统。另一方面，为牵制共军的行动，美国核动力航舰尼米兹号打击群预定在19号会停靠长崎县的佐世保港，23号出港。G7 峰会召开之后，接下来马上就是6月美欧峰会、7月北约峰会，这三大峰会都是对全球危机的关注点。台湾学者宋国成17号接受新闻大破解节目访问指出，这三大峰会都聚集在一个非常清楚的路线，就是共同对付中共，对整个印太格局将形成很重要的改变动力。他认为接下来从俄乌战争转向台湾海峡，美国、北约、欧盟合力全力应对中共威胁，阻吓在台海发动全球危机，台湾前景有机会取得台湾安全全球化新的战略地位。西方和自由阵营亦会帮助武装台湾，而中共处境则是从过去八方树敌到今日四面楚歌。宋国成观察，这三大峰会落来可能形成对中共的全球性无缝围堵，美欧等国家持续讨论对中出口管制、限制投资。 G7 峰会和连串峰会焦点之一就是反对中共经济胁迫、反对中共经贸武器化。 G7 预计发表单独的经济安全声明，这些将逐渐形成经济北约一个初步的构型。
5月18号，乌克兰又遭到了俄罗斯的又一轮导弹袭击，这个亦是几乎在这个月第九次被袭击。乌克兰发声明说，俄罗斯当夜发射的30枚导弹中有29枚被击落，俄军溃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为了在战场取得战果，普京紧急出面协调。俄罗斯国防部做出让步，已经和雅格纳达成3点协议，内忧外患令普京非常不安。日前美国媒体曝光了普京黑海末日地堡的2条地下隧道。请看报道。
据 New Talk 的报道，近日雅格纳集团和俄罗斯国防部上演了内斗大戏，普里戈津先是大骂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从巴克穆特撤军，后来又和俄罗斯国防部紧急达成3项协议，继续在巴克穆特作战。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